我们还有两个报告案哈，有一个报告案是那个事审，事前审查作业流程。哎，这个怎么也麻烦柯医师哎？哦，柯医师全残，你要帮忙说明吗？
好，
麻烦你。哎，页数，那小凤第几页那个？啊？93页哈，大本就是。
基本上是我知道，就是大概我们之前其实在署内就有把一些药物是列在就是可以免除事前审查，不过在2017年，就是在今年检讨，那应该就是今年年初去报告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我想就是与会的代表其实对这样的机制觉得太 rough 了一点，主要有几个 rough 的点是，第一个比较高价格的药物，其实它免除事前审查的比例，当时因为以前我们大概就只是去看，就是说前两年就是有没有超过85%的核准几率，那我们就把它列入来讨论，那觉得这样子好像太宽松。第二点是呢，其实大家会担心的是，一旦免除事前审查，那医师在使用端的时候，会不会它的量有暴冲的可能性？所以基本上，我们基本上的状况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个就是说比较完整的一个规划。那大家可以请看第95页的那个有一点点 complex 的表，然后。那这 complex 的表其实基本上它就把每个项目的一个 essential 的 criteria 给列出来，那就是基本上呢有什么样的药物可以列入讨论，就是第一个你必须要满足这个药物已经列入事前审查有5年，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技术可以去观察它用量的变化。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前2年之内不要修订有几副范围，主要是因为你如果修订几副范围，它的成长率就不太能够估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稳定的观察的一个机器。同时，我们会排除一些比较有可能会有问题的药物，比如说罕药、专案进口药物、特殊药品，还有高费用的癌药及免疫制剂。这些药物其实要不然就是很贵，要不然就是价格波动会比较大的。那另外就是，如果还在一个 PBA 或者是其他 MA 的观察协议，因为它有另外一个机制在保护，所以这些药大概也暂时不宜拿出来。那在这些药物，如果它在检讨的，比如说现在是2018年要检讨的话，它就是在检讨之前的2年平均的核准率，必须2年的核准率都必须大于85%。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构成一个基础，把这药物筛出来之后呢，提到专家会议讨论。那专家会议讨论之后，先决定是不是可以，如果觉得可以，再把这个list提到那个公民会议来。那公民会议最后决议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本来是说到这里就停了，不过大家担心后面会有问题，所以后面又列了一个很复杂的审查机制，就是如果你同意审除的品项呢，要继续去观察免除后2年的一个成长率。所以你就有两个数字，一个是前面5年观察的机器的成长率，跟免除后2年的一个复合的成长率。那如果说前面的成长率大于后面的成长率，表示这个药物其实站在免除审查之后呢，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那所以我们就继续免除审查，让结束追踪。可是如果我们发觉前面的成长率是小于后面的成长率，就表示说你免除事前审查之后，这个药物有可能有比较大幅度的成长。当这时候也不适合直接就确定说它是因为医师用的比较松的关系，所以呢后面就是加上一个这些药物就回来观察，然后用利益抽审的方式去观察，就是医生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有没有超出给付范围的可能性。那抽审的合格率就是85%。如果超过85%合格的话，那基本上大家就认为这个药物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渗透率的增加，但是其实并不，这个成长率并不是因为医师在免除事前审查之后有放松的情形。可是我抽审率还是就是说看起来就是有明显的比较多的不合格，超过85%的时候就拉回来事前审查。当然这个大概就是说基本上解除一些上次曾经讨论到的疑虑，包第一个就是说比较高的药物可能它比较有问题，第二个是它没有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追踪的基础去拉到5年，第三个就是去比较之前之后的成长率，如果成长率有异常的增加的时候，用利益审查去观察到底有没有出问题，如果出问题就留一个机制可以把它拉回来继续审查。以上报告。然后那个接下来呢，就当然就是用这个 principle 我们去筛检的2017年送进来的几个药物，那我们可以看到97页有5个药物，那5个药物用刚才的概念，那我们看到说 前面一个复合成长率，就是它在免除事件审查之前的复合成长率，然后106到108就是免除之后的两年的复合成长率。就发觉说，其实基本上最下面的药物 Previsafir 它其实上免除事件审查之后成长率还下降，所以这个药物就未服。然后 Donepezil 它基本上也是同样的 principle， 免除事件成长率之前之后其实看起来差异并不大，可是中间三个药物明显看起来后面的成长率比前面成长率是来的增加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就是说如果大家同意的话，这个三个药物就会开始进行利益抽审。那所以这大概是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就是刚才的整个评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第二个就是对这个表上，那对我们这五个药物的处理，基本上现在可能就是用这样的处理原则，也看看大家是不是同意这样的一个处理原则。医生。
哦，小柯比你对这种这么行的东西太神了，我都忘掉你是不是了。那他讲成这么辛苦，黄医师你还有意见吗？我们是管得更严啊，管得更久。啊，
主席，我抗议，我还没说话之前，请你不要对我们立设立场。
OK， 好，请发言。
我想我们肯定这样的机制哈，但是有个小小建议，就是我们现在是有就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核准率大于85%这个门槛哈，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我们西医急诊或是医院的总和里面，核酸率目前都在5%以下了，所以这应该统一的标准，所以我建议这个通知通过的标准应该要提高，可能到90或95%，这样才是不管对所有的药品的态度是一样的。但这样机制我是肯定的哈，所以我希望这个核准率的标准85%能提到跟我们目前核酸率是一样，95或90%。谢谢。
这个我稍微有问题。
这个可能跟核酸率的概念不太一样，是因为在药品事前审查，其实它有一点点带有就是审查医师这边跟申请医师有些negotiation的空间。主要的差异其实是有一些状况，其实是审查医师他不见得就。提申请的医师其实他对于中间某一些东西他觉得可能会有一些negotiation的差异，所以其实上基本上在这核酸的一个计算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拉到95%的话，其实很多药物到后来的状况是很少的药物列进来了。就像刚才讲的那个培瑞萨格，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审查医师他本身有一些意见，那其实我们现在审查医师也是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医师一起去看的，所以他其实我觉得这个审查率的空间，我觉得85%其实也许可以再高一点，但是我觉得高到95%可能稍微高了一点以上。
好，其他代表应该发言。好，朱医师。好，朱代表。
依照这个署里面拟定的这个流程啊，确实现在就是五个药物1/4都没有达标嘛。
5/3
没有达标嘛。就是说你给他免除四成以后，确实超过一半的药物它是成长率会比较高啊。这个是事实啊，所以刚刚我觉得这个黄代表讲的，就是85会不会太松这样，其实是可以考虑，应该要考虑，因为当然你越松，当然它就会后面产生的问题是会比较大一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比如说，它是106年开始免除事前审查，然后观察2年，到108年9月，事实上我们经过这一届。再分析又要经过1年的时间，就如果它这个有异常的成长，那已经3年，我们发现是3年以后的事情，然后再回过头来再来讨论要不要给它恢复或什么，又要可能耗旷日费时了。所以我认为说这一部分呢，那个时程上啊，是不是它不是2年以后再检讨，而是应该有什么及时检讨的机制？比如说每半年我就要检讨一下，它一旦达到我的阈值，我就要启动刚刚讲的这个抽样的一个机制啊，利益抽审的一个机制。这样子可能因为是在观察期，当然会做的工会比较多一点。但是一旦它达到标准了，那我觉得你以后就不用审查，就一般回归到一般的抽样，这样子可能也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的建议，第一个就是85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可能要调高一点点。但是调到90或95，我个人没有意见，我觉得可以讨论。那第二个就是， 那后面这两年的抽审是要满两年以后，然后我再做统计没有达标我才列入，还是说比如说我们用每半年做一个基础去检讨，只要超过达到一个定的阈值我们就要启动这个检讨机制？
好，其他代表。好，
我想我有些代表可能新代表不知道我们事前送审的机制。我们事前送审有一个快速通关的机制，假设第一个审查医师不过，马上会交给第二个审查医师去让他审，如果第二个审查医师通过就通过了，所以他有每件有两次的机会，所以不是单次的机会，所以那个成功率会比较高。如果要85就是正如我说的采第一个医师有意见，那现在是两个医师都有意见的几率是比较低的，所以一般事前送审的通过率会高的机会很高。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跟我们现在我们一般的案件是用审查的，审查只要单一个医师审查合扣就合扣了，如果医疗院所有所不满意，他必须用申复的方式，有一次真的不过才要到正审。所以等于是事前送审的机制是比较宽松的，事后审查是比较严的。谢谢。
其他代表。好，张医师。
我同意黄代表跟朱代表的，就是说85拉到90可能合理一点，因为还是很多退退的，那医生还是常常说为了维护病人权益他就要怎么样怎么样用，还是有一些人会踩红线的。那85是宽了一点，95我又觉得就有点太严了，总是有一些医生捋捋我自己的问题，这样会增加各分局很多的业务量，我就是不是能提改成90。然后观察期呢，因为刚朱代表说两年会不会太长，6个月内还看不到一年有大小月的变化，那至少是一年，但是两年或是一年我们就可以讨论以上。
好，对于张医师就综合两位代表的意见吧，90%，有没有人不同意见？
我们就金家属这边就就是各位代表的意见哈，我们大概也评估了一下，那就是就是用90%的核准率，然后一年之后就平均，这样的话大概就因为它本身也是个自律跟自我管理的一个精神嘛，那一直有这样的建议，那我们就
好，谢谢。那像好好方代表，
郭老师今天刚好提到事前审查，因为从明年1月1号刚好有一个罕见疾病用药，就是原来我们上一次会期通过的是这个 Triclosidinium 的这个喷的这个剂型哈纳路给付，那可因为它同成分有了原来 Remodulin 也是原来是有给付，只是原来 Remodulin 原来是没有需要事前审查，那因为明年元旦这三个一起被抓进来事前审查，那我只是想请教，也就是说原来没有事前审查，因为这个罕见疾病病人原来也在使用，那你现在突然把它抓进来事前审查的时候，那健保所原则是这些病人是一定要再通过事前审查才可以用，还是说用什么，这个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我这个我们要怎么去确定？
没有，我们上次讨论就是那个罕病基本上都有事前审查，我们只有在特定的某一些疾
病是不需要事前审查的。
这个我们好，我们是会后再跟那个黄代表确认一下。
好，OK，那谢谢。